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今天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Excel 预算跟实务应用上的一些案例跟实作。Excel 它在资料处理方面应该可以分成三大能力啊，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它可以处理一些基本的资料作业，当然包含了一些公式的运算。资料的排序、筛选、小计等等。那另外一类呢，它有提供一些比较强大的操作工具，比如说枢纽分析啊，那可以帮我们去进行一些摘要的资料，甚至做一些整合，例如合并汇算的功能。那还有就是比较少人去接触的这一块啊，在话题分析上面啊，诸如。分析蓝本、规划求解等等。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的是着重在计算啊，比如说运用函数来简化我们的计算工作。那还有就是图表，简单的一些图表的运用，以及利用枢纽分析能够快速的去处理我们想要做一些归纳跟摘要的一些文件跟报告出来。那我想函数哈，每个人的解读都不太一样。为什么要使用函数？那我自己个人认为，目的其实就是要化繁为简，就尽量把一些比较冗长的公式，那透过函数能够快速的得到结果，那在我们的效率上面也能够提升我们在制作这些文件跟报表的速度。那另外函数的目的当然就是要摘要一些结果出来，啊，透过函数，基本上它本身就是一个程式，啊，那也就是透过给予一些适合的参数，适当的参数，那传回一个我们所需要的结果出来，啊，所以它可能就是协助我们能够去做一些摘要，做一些判断，那另外当然就是精密求精，能够得到最好的，也就是最准确的一些数据跟结果。那我想，我们就从一些范例的操作来了解一下。像各位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利用 Excel 的工作表所制作出来的一个半年度的一个报表。那现在如果要算出这些小计，当然我们不可能利用等于然后连加的方式去进行公式的计算，因为这样很没有效率，然后在操作上也很冗长也很冗赘。那当然，我们应该会利用 sum 这个函数。那 sum 这个函数，并不一定是亲自要用双手去键入去输入这一个函数。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上方工具啊，比如说在常用这边有一个 sigma 的加总按钮。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要展示的是，我需要在灰色的这些储存格里面去输入。甚至可能我只要输入一格以后啊，去拉动这一个我们称之为填满空点的一个小黑点，那能够把公式都填满在组成格里，这是一般人的操作方式。那我现在用一个比较另类的方法，比如说我选取这一块范围啊，透过一个简单的工具啊，比如说让 Excel 来自动帮我选取被我选取区域的这一块区域里的空格。你可以发觉到，我不用一两秒钟，可以立刻选取所有的空白储存格。我只要按一下 Sigma，它全部都算好了。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一格一格的去输入，或者输入了一个公式以后再去拉动这个填满空点来输入资料。同理哈，我现在把上半年度跟总费用这一个栏跟列也一次选取，按一下 Sigma 的按钮。也可以立刻算出我所要的结果。那当然，这个 Sigma 的按钮并不仅仅是在加总上，那平均、计数、最大值跟最小值，甚至你可以去指定某一个函数，让这个按钮可以点按了以后执行，直接执行这个函数的运算。另外，从这一个画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在很多的企业里面，它常常会制作一些报表。那这些报表常常会有一些空格，必须要去填满它，因为在还没有填满的过程中，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资料报表。比如说， 并不足以成为是一个 data table。那以传统的操作方式来讲，我们可能会用滑鼠拖曳，可是你会发觉在拖曳的过程，它会把资料，比如说文数字的组合，变成是一个递增的数据。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多按了 Control 再拖一下来，它就变成是一个复制，而不是填满。问题是这里的资料非常的庞大，比如说这个案例还比较小一点，有400多笔资料。那我们如何在短时间之内能够一块一块的区域去把它填满？这是一个很没有经济效益的操作。那我们可以引用刚刚所做的这一个功操呃这的、呃、简单的功能。就是我透过 Excel 所提供的，它可以去选取特定的特殊的目标，比如说我这一次也是一样，选取空格，它立刻会把所有的空白格都选取了。那我现在只要输入公式，只要在第一格里输入公式，说这个格子的公式应该是等于前一格的答案。我只要按了 Control Enter 以后，你会发觉它自动就复制到以下的每一个空白格了。那当然这里面都是公式，每一个格子里面都是公式。那我们再来的动作就是把这里面储存格所有的公式都转换成公式运算后的结果，也就是转换成值。那就是最传统的，大家也比较熟悉的，直接做复制，然后再贴上。可是我是贴上公式运算后的结果，贴上值。这样你就会发觉到，刚刚这些空白格全部都变成是填满了它前一格所带领下来的内容了。那这样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database table， 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其他各种的运算跟处理。所以可以发觉到，不管是400多笔、4万多笔、40万笔，都是用同样的时间，经由选取特定的特殊目标，比如说空白储存格，然后再加上公式的输入，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效果。早期不太会使用这种方法的伙伴们，几乎完成这一张工作表，都要花到1-2个钟头以上。另外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应用一些函数来完成我们所要的计算。比如说在这边有列出了每一个员工每笔交易的负责人跟月份还有金额。那当然这边有20几笔交易，到底有多少位员工？有的是有重复，也就是说这个员工可能他负责了很多笔资料。我们如何在瞬间，比如说可能10秒钟之内，就马上能够列出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位员工？在 Excel 里面，其实我们很简单的，直接把整个资料栏复制。那我可以贴到一个空白的区域，当然一模一样的移植过，一模一样的移植过来哈、哦。我把它复制以后贴在这个地方。然后再透过一个按钮，那个按钮就是在资料里面有移除重复值，它立刻帮我把相同的资料剔除掉。所以其实这20几笔资料是只有这几个人负责而已。那我想要知道这几个人，以运算来讲，知道他每一个月的业绩是多少？想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现在只要再把月份，我用复制的方式复制到这里。在这边也是一样，我只要输入一个函数就好了。那这是在2007以后新增的一个多重条件的加总函数 ，sum if s。在进行函数的输入的时候，它会提示我们这个函数的正确的语法。那我现在想要加总的范围呢，是业绩整栏的业绩，那应该是 F3 到最后 F25。那当然，我们如果有曾经命名过整栏的栏名，那我们可以直接去选取我到底要把哪一栏加总在一起，所以这里会有很多的栏位名称可以让你挑选。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输入的不管是输入位置还是输入名称。我现在针对业绩金额这里来做加总，但是并不是把这每一个业绩金额都加起来，是有条件的，而且我要定两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的比对位置，它的 criteria 的 range 呢是来自姓名。所以员工的名字呢，必须要符合第一个人， 照我演这个人。那第二个条件呢，是也必须要是符合月份，所以我们的比对的范围是来自月份，在这个月份里面也必须符合 J2 所描述的。那经由这样的一个公式定定，再加上绝对位置的参照，必须要做一个调整，那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完成这个结果的运算。这里还漏掉一个，这个是月份要进行做比对，所以我们的条件是两个，员工姓名必须符合特定的储存格内容，月份也要必须符合特定的储存格内容，然后再把第一个参数所描述的业绩金额加总起来。金额可能有错，我把这公式贴过来。完整的公式是这样子，然后再复制下来，复制过来，这样就可以得到每一个摘要出每一个员工在每一个月份他的业绩金额是多少。另外呢，在函数里面我们也常常会用到逻辑的判断。以这个范例来讲，我们逐条列出了每一笔交易的发票编号跟对象，还有它的金额跟期限，还有订单的日期。那我们想要去了解，在这些交易每一张的发票里面，在统筹的时候，我们想要归纳出到期日。那当到期日以后，它可能就是一个应收账了。那至于它是30天之内的应收账，还是30到60天之内的应收账，或是60到90天，就3个月以内的，或是3个月以上90天以上的应收账，我们把它做一个分类，做一个分类。那当然这时候应该要先计算出到期日。那到期日它是一个公式，也就是利用 date 这个函数。因为在这一个范例里面，当初的资料是从其他的系统里面捞下来的资料，所以它把日期里的月日年是分开的，而且这里用的是民国年。那我们要转换成 Excel 能够识别的日期，所以必须用 date 这个函数。那 date 这个函数，它的格式上是年月日，里面的参数必须是用年月日，所以我们必须把年，也就这里所谓的 C3， 第一笔交易 C3。那因为这个年，它当时输入的时候，概念上它是一个民国年，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转换成西洋年，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数字加上1911。那第二个参数呢是月，月在 A3， 那最后日，日在 B3，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日期的转换。那当然到期日应该是还要再加上期限，因为这一张发票金额是5400块，然后这个日期是103年的9月12号，那30天到期，所以应该是10月，应该是10月的事了，所以我们必须再把它加上 G3 到期日。当然电脑就帮我们算出来了，9月12号的这一笔费用5400块的金额，如果期限是30天的话，那应该是10月12号到期。那每一笔交易的金额不同，每一笔交易的对象不同，它可能给予的期限也会不太一样。那至于这一笔交易到目前为止，到今天为止，它是属于30天之内的应收账，还是30天以上的，那我们必须去做一个分类，在这里分成四种类别，就30天之内，然后2个月、3个月跟3个月以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去输入一个判断函数了，甚至这个判断函数里面还会再利用到系统日期的函数，所以我们这里所输入的是一个我们要去判断说今天减掉到期日是不是在30天之内。那今天的话是利用一个函数叫 today，今天减掉 H3 就是这一张支票，这一张发票的到期日，那是不是在30天之内？如果是，是在30天之内，比如说小于等于30含30天以内的话，那我们就把金额填在这个 I 栏里面，那金额是 F。 如果不是，不是不符合这个条件，那当然就填了0。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判断出来，那这么多的订单资料，那里面是不是有符合在30天之内的应收账。所以你可以发觉到这一笔都是齁。那我们还要再来判断说，那是既然它不是第一笔交易，并不是属于一个月之内的30天应收账，那是不是超过30天以上呢？但是必须还要再去判断，也要在60天以内的齁。所以这个条件就不像刚刚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条件关系判断，就小于等于30的判断而已。它必须判断是不是大于30，而且小于等于60。那既然有两个条件必须要同时成立，所以这个就必须要用到逻辑。那逻辑来讲，我这里用复制的方式再来修改这个函数。所以我这个函数不是 today 减掉 H3 大于30而已。还要再去判断说，那这一天减掉 H3 就今天减掉 H3 以后，是不是小于等于 60？ 所以我还要再来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条件呢是 today 减掉 H3 要小于等于 60。而且这两个条件都要同时成立，这两个条件都要同时成立，才把金额填到 J 这一栏。既然要同时成立，所以我们就必须前面再加一个 AND， 用 AND 的逻辑来做判断，判断出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的话，才把 F3 的金额填进来，否则就填0。那我们就会发觉，我们自己可以想象出来，今天是11月19号了。那到期日应该是5400块，10月12号就要去收款了。那所以到11月12号就已经一个月了，所以这乘起来是超过一个月以上，但是是在两个月以内，所以5400块填在这一个格子是没有错的。那这一个公式含括了 if 的条件式判断，也含括了逻辑判断 and，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复制下来。相同的道理，那隔壁是判断三个月之内的，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函数复制过来，去改一下这个参数。所以这一个在 K 栏里面应该是要判断是不是大于 60， 然后是不是小于 90。 那至于在 L 栏的话，是只要判断它是不是大于90就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拿第一个来做调整，判断它是不是大于90。改一下这个地方，大于90的话，就把金额填进来。如此，我一口气把 L 跟 K 这两栏都做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每一笔交易，透过简单的 if 函数，配合 and 的函数，可以将一个金额分类成四个等级哈。那当然总金额的话是这么多钱，就这20几笔交易是这么多钱。那我们如果把最后这里来做一个 sigma 加总，他们加起来应该也是要一模一样的金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金额加起来加总跟这里是一样的，而且这种的判断跟分类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在平常的工作环境里面，会计上是很喜欢这一个功能跟这样的做法，因为它可以，这我们就称之为是一个账龄分析，去分析每一笔账务，它在应收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区隔。好，那函数呢，其实并不一定是只输入在储存格里面，并不是在学习 Excel 的过程中，每个函数都是打在格子里，函数其实也可以运用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比如说某些操作会启动一些对话方块，跟我们来做一些对话，那我们可以做在这些对话里面去做一些函数上的设定跟输入，来限制这些储存格的运作。那我们现在也是利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介绍，比如说 在议题上来讲好了哈，比如说我们针对这里的议题，我们这一章是一个训练报名。那在开课的过程中，每一个课程只能开一种，也就是说，相同的课程不可以开两次。那当然，我们今天在键盘进行资料输入的时候，如果没有去设定规范，那我可以任意的输入所有的资料。所以，我现在如果在 C15 这个输入大型投资规划，输入完以后按了 Enter，你会发觉成功的登打进去了。可是实际上前面就已经有过相同的课程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去设定说，可不可以规范在这一块范围里面只能输入一次。那如果要针对储存格去设限，限定储存格里面什么资料可以输入，什么资料不能输入，那这个应该是应用到在 Excel 里面也很常用的一个功能，叫资料验证。我可以透过资料验证来规范，在这个范围里面，我指定的范围里面可以输入什么样子的资讯。好，一般如果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它应该是任意值，所以任何一个储存格可以输入任何的资讯。我们可以去规定说，这个储存格里面只能输入整数，或是只能输入实数，或是只能输入日期。那你选择不同的储存格，允许内容输入些什么样性质资讯的准则，那下面的对话就会不一样。那我现在就应该去设定说，我在这里面的资料，我应该可以去设定它是一个透过公式来做规范。我现在可以去规范说，在我的 C 栏里面，我透过一个函数叫 count if 做条件式的判断，判断在 C 里面整个 C 栏来做一个比对，跟谁做比对呢？我们跟 C 第一格是九C9 这个做比对。那因为我没有加绝对位置，所以这里面的储存格可以去根据不同的储存格去做一些对应。那这比对值如果查询出来，在整个范围里跟 C9 如果是等于一的话，我们就验证它一定要等于一。如果没有等于一的话，那就代表说有错误。那我们给它一个错误的提醒。这错误的提醒，可能我们就说已有此议程。然后请输入其他课程或其他议程。做一个错误讯息的一个制作。创造设定完毕了以后，你就会发觉到，在这里面呢，我们透过把函数定义在资料验证的对话操作里面。那而后你在进行资料登打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一刻，我如果输入一个曾经输入过的资讯，它就不允许我输入，它就提出一个对话，做警告讯息，告诉我说这个议程已经有了，所以我就非得输入其他课程不可。比如说，我现在再输入一个也是曾经输入过的，你会发觉，当我输入完按 Enter，它就不让我登打进去。输入别的课程可能就 OK 了哈。输入别的课程就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让大家了解到，函数的应用并不一定是把函数打在储存格里而已，在整个 Excel 的对话操作过程，如果有提供计算或者公式输入的地方，你也可以都应用函数在这上面去做一个更细腻的规范。此外呢，在函数来讲，其实使用率有蛮高的一个是下拉式的选单跟VLOOKUP 的一个函数应用。那我现在在这边做一个介绍比如说我们在这一个报名表里面，这个上课地点固定的，然后是来自另外一张工作表上所描述的，我们一共有这几个上课地点可以让人家挑选。那在挑选不同的地点的时候，也希望能够直接再带出这些地点里面它的最大容量是多少，然后必须要找哪一个负责人，或是他的分机号码是几号，也能够查询出来。那这时候，我首先先把这一个储存格 E4 把它设定成是一个下拉式的选单，这也是资料验证的功能。那我希望这一个格子规范它不是任意值，而是我指定的清单。 然后这个清单的来源可以来自刚刚我们看到的另外那一张工作表的上课地点这个 range name 这个范围。这定完了以后，就会发觉这就是一个下拉式选单。那当我选择不同的下拉选单选项内容的时候，在下面这个组成格能够根据它的内容去查询到相关的资料，比如说这个是最大容量，也就在这一个上课地点的最大容量人数，它应该是属于在这一块范围里，因为要来跟 B 栏的上课地点去比对，那最大容量人数应该是在这一块范围里的第二栏，第一栏是上课地点，第二栏是最大容量，那第三栏是费用，第四栏是负责人，第五栏是分机，所以我们应该想要取得的是第二栏的资讯。所以在函数的输入上来讲，我们可以利用 VLOOKUP 垂直查询函数，然后根据14这个储存格的内容，然后到这一块范围来做比对，比对到了以后取得第二栏的资讯，取得第二栏的资讯，那第二栏的资讯就是最大容纳人数 ，sorry， 然后这一个比对呢，一个文字的比对哈。文字的比对通常我们会比较习惯去使用正确的比对。这一块范围做比对，比对到以后取得第二栏的资料，然后第二栏的资料我们必须要进行完全的比对，就是要正确的比对，你就发觉那而后再点选不同的上课地点时，它就会帮我们取得最大容纳的人数。所以这个是使用率最高的一个 VLOOKUP 函数，也是我们在做教育训练里面被询问的最多的。那另外函数也可以应用在下拉选单的副选单的查询，比如说县市，那我们在隔壁这里也有创造了一张台湾地区各县市以及各县市底下的各乡镇的一个清单，那我们可以把这里创造成透过资料验证设定说我们这一栏的县市资料是来自县市名称的这一块范围。设定好了以后，以后这个就是一个下拉选单可以挑选县市了。那当然我们除了挑选县市以外，能够选到县市以后，隔壁可以出现该市该县底下所有的乡镇市。那这也是要把它做成是一个清单，可是这个清单的来源是来自函数，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叫 indirect 函数，那这 indirect 函数就是间接的一个参照参照我们 B3 这个储存格的内容，把 B3 的储存格内容视为是一个间接参照的名称。那当然我们事先要先定义台北市这三个字它到底代表的是哪一块范围，如果有定义好，这边就可以挑选到台北市各地区和各个行政区。那当然如果我们在左边这一边我挑选的是比如说新北市，那右边这一边就会出现新北市的各地区。所以这证明了我们可以把函数设定在这个对话里面。那当然这事先的准备功课就是要先把这一张表对应好，那这里的每一个县市底下所含的个乡镇市的范围都要命名，像这一块范围命名叫做宜兰市，那这一块范围因为命名叫做新北市，所以再透过 indirect 去找到这一块范围来做一个下拉选单的 的一个功能。那另外还有一个函数也常常使用，比如说在计算上面，那这个我们要计算分数，这个分数我们可能在 Q1 跟 Q2 Q3 Q3 Q4 的考绩，那因为可能我们在公司的营运上面来讲，对于考绩的辨别，或者是成绩的登打，会有一个季节性的差异，比如说有淡季跟旺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加权比例，比如说 Q1 的话要乘以 1.5 倍， Q2 要乘以2倍。那照理说，这个公式应该就是把一个人的分数去乘以加权，再加上他第二季的分数再乘以加权，那以此类推，这个公式一定会很长。可是如果你懂得函数的话，那就比较轻松容易了。在这里要应用到的是 sum product 这个函数。我们透过 sum product 这个函数，把加权这一块范围直接整个范围，当然要加上绝对位置跟逗点，相同方向、相同储存格数量的范围去做一个相乘再累加。所以我只要打这一个函数，输入这个函数，也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所以并不一定要打非常冗长的这种相乘又累加的一个动作，那直接再点按两下这个 fill handle， 就可以把所有的每一个人的成绩都算出来，他的分数都算出来了。当然也可以透过另外一个也是蛮常用的函数，我们叫做 rank， 进行排名的动作。那 rank 的话是指我想要了解某一个数字在它整块范围里的其他数字里面，它的顺位是第几顺位，那也就是所谓的名次。所以我现在想要知道 G4 在 G4 到 G50 里面，这一块范围里面，这等于我们这一块范围的名字取名叫总分，这块范围它是第几顺位，七顺位。所以在这里面所有的 G 栏里面的数字，它是第17大的，那我们现在只要再 copy 下来，就会发觉可以得到一个排名。那有时候老板或者是主管管，他们不一定只是想要看排名，他可能想要知道在整个的分布来讲，成绩来讲，300分以下的有几个，100到400的有几个，400到480。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的集距呢，它非等差级数。所以如果是非等差级数，大部分应该我们会用 frequency 这个函数。那 frequency 这个函数比较特别，这个函数并不是你输入完把它的公式输入在某个储存格里，然后再拉这个 fill handle 下来填满，不是，它不是这样使用的。它是在 Excel 400个函数里面为数很少，大概只有两三个，两三个我们称之为阵列函数，也就是它的输入方式是必须用阵列的方式来登打，所以我一定要事先先选一块范围才来输入公式。那这个公式呢，是我们要了解到一个 data array 资料范围，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是用总分嘛，在总分里面，整个 range 这么多的分数的数字里面，根据 bias range， 根据这里的分布，也就是300以下，300到400，400到480，最后到760以上的有几个。那输入完这个函数以后，并不是按 enter， 传统的函数可能输入完按 enter 就好了。那阵列形态的函数是必须按 control shift enter， 也得到所有的数据了。所以这个是非等差级数的一个数据资料分布时，大部分应该会用到 frequency 的函数。如果是等差级数，比如说300、350、400、450，那倒并不一定要用 frequency 了。还有更快更好的方法，那等一下做这个介绍。所以从上面这些操作当中，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到说函数的使用，是非常的简便，然后也非常的轻松，能够帮我们把比较复杂的计算，或者是我想要去做一些特定的资料摘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出来。那再下来要跟 做一个整理了哈，就你现在刚从我的操作过程中可以理解到说，以 sum 来讲，它并不是你想象那样子，一定非得亲自去输入不可。我们透过 Sigma 的按钮，好，事先选取好特定的范围，按一下这 Sigma 按钮，它甚至连小计、小小计它都知道，它会帮你自动去做一个加总的动作。那我们可以利用多条件式的函数加来进行加总，比如说我刚刚用的是 sum if s 好这一个函数。那在藏龄分析表上，我刚刚用的是 if 跟逻辑判断 and 跟 and 逻辑，在 Excel 里面我们也会常常用到 and 跟 or 这方面的逻辑。那当然还有就使用率比较高的查询函数，除了有我 demo 的 VLOOKUP 以外，那它的另外一个孪生兄弟是 H lookup，就是 horizontal 的 lookup。那另外 match、index 这些都是平常使用率也很高的就有关比对跟查询的一些函数。那还有就是函数并不一定是输入在储存格里，像我们刚刚做了很多的范例，它是在进行这个对话方块的操作时，就可以在里面去定义一些函数，然后进行一些运作。那事实上，图表也是，你在画一些统计图的时候，统计图的资讯，它的资料内容并不一定在特定的指定范围，我们可以透过函数去参照到其他甚至变动的范围。那在这里面就变成是，你要制作互动式的图表时，那就得非使用函数不可了，不是只是纯粹的画统计图而已。那在图表上来讲，我们觉得并不是很困难，但是首重在创意。你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遐想就把这个图表并不一定是很呆板的横条图、直条图或是折线图而已，有时候用一些单一的数据，可以画出很漂亮的图形。那另外就是需不需要有互动式的一个效果？那还有就是正确的使用图表，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画统计图的过程中，他画错了，自己都不自知，因为可能他所选取的这个资料应该要用某些其他特定的图表来呈现会比较好，比如他老是使用折线图，或是直方图，或是圆形比例图等等。其实每一个图表它都有它应用的层面，跟它应该要使用的时机。那我们来看一下图表的议题。像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如说，这以前我在帮政府某个单位去进行一些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数据。那在这个比赛的团队分成这几个单位，有北部、中部、华东、南部跟其他的单位。那这一次的比赛呢，是比赛一些文件的制作。那在评比上来讲，是有评比了5个项目。那你想想看在制作完这个成绩单这个绩效评比的一个统计数据以后，等于它是一个 data table 嘛。我们把这一块区域拿来画成统计图的话，那这一幅统计图是直条图，适合吗？如何去解读这个直条图？这是一个成功的图，没有问题，也是正确的图，没有问题。可是有没有更好的图形来呈现这里的资料？其实有的，比如说我们并不一定是非得用直条图不可，比较容易识别，其实还有很多的图，像这个例子来讲，应该比较适合用的是雷达图。那雷达图是应用在什么场合？雷达图是应用在类似像这样子的评比，评比的成绩，这是很适合的。因为我们一共有5个项目嘛，它会把这个项目当作是类别轴。那平常的直条图类别轴是在 X 轴的地方，然后垂直的部分就是 series 资料数列。那资料数列就如果是以直条图来讲，就一条一条的直柱子如果是折线图的话，它就是曲线嘛。可是相同的范围、相同的资料，如果是在雷达图来讲的话，它是把 X 原来的直条图的 X 轴，它是画成是多边形，然后放在我们画成是这个 series 多边形，sorry 多边形放在这5个角，所以应该我们有5个单位、5个部门，它就放在这外围的5个角。然后这个类别呢，就评比的项目呢，就当成是series 所以一条一条的 series 就其实你可以看到2个的内容是很像的。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解读这件事情如果说某一个单位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做一个转换哈，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把它转换成这样子，每一个单位一个色调，比如说北部是蓝色的，好，中部的成绩是红色的，然后刚刚的这个评比的项目变成是外围的，哦，外围的，那你会发觉，如果越取向于正五边形，那就代表这个单位它的成绩越均衡，不管是在各项评比时效准确或需求来讲，哦，是越均衡。那当然，这个外框五边形的外框色有色彩的外框，如果越大，就代表那一个单位的成绩越好。像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哎，红色那个框面积好像蛮大的，就中部地区，它的各项评比成绩应该加总起来应该不差，哦，而且它准确度里面成绩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哈，去解读这一幅。这一个成绩评比的资料表，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如果这一个有色彩的框，如果这五边形是越小，那当然就代表它的成绩越低，然后越不像五边形，那就代表它的成绩可能越不均衡，可能只是由某一个点和某一个评比项目比较突出而已。所以用这种方式去解读那个成绩会比较适合，那直条图可能就比较难以说明哦。那另外呢，在这里是甘蔗图的一个范例，所以 Excel 其实并没有直接让帮你画出甘蔗图的工具，可是我们可以利用横条图去画出类似像这样的甘蔗图。那我当场就直接做一个给各位看哦，因为这是已经做好的。那当我们这边的数据在改变的时候，比如说收集问题归纳，它应该工期是15天，原来是11天在这里。我现在如果把它改成15天的时候，那应该这个红色的横条会变长，那既然变长，那我们前项任务结束后，后项任务才开始嘛，所以后面的这些横条也往后推。那这个图是怎么做的？其实它就是横条图，而且是堆叠横条图。所以我现在直接，我也先不去选这些范围里的资料，我就跟我的 Excel 讲说，我要创造一个横条图出来，然后这横条图是堆叠式的横条图。好，我开始来选范围，选取范围。我的范围是，第一个 series 是开始日期，然后它资料范围是在这边。日期对 Excel 而言也是数字，好，然后第二个资料范围啊，等于第二个资料数列是工期。那直条图嘛，就把两个横条哈，横条图把两个横条叠在一起。那第二个横条呢是工期，确定以后，那当然我们的 case 轴就类别轴哦，那就是我们的专案的各个任务工作确定完成以后，其实已经有一个模型出来了哦，已经差不多了哈。我们现在就变成说要做一个修饰，比如说把类别轴做一个对调，所以我现在可以选类别轴上下去做一个对调。那这个就可以去进行格式的设定。我对类别轴的格式呢做一个反转，类别的反转。然后呢，把上面的刻度，刻度的数据轴把它放到下面来，所以把这个刻度轴放在最大类别里，最大类别。好，那再来呢，就是把蓝色的横条等于就是我们所谓的开始日期，因为日期是个数字嘛，把它变成空的啊，也就是说不要显示出来，只秀出红色的，红色就是工期嘛，每一个任务的工期长短。那这里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是，哎，那这个轴呢，我们的日期应该是第一天应该就是开始日期，对不对？哎，可是它现在是8月29号。好，所以我们必须去调整这个刻度轴的 minima 跟 maxima。那因为日期也是数字，那这个8月29号是哪一天？它的数字多大？其实我们应该引用这里的资料。好，比如说我们的专案开始日期是2014年的10月29，那我可以做一个验算哈，把2014年的10月29，它到底是多大的一个数字？我把它转换成是数字形态来显示，原来它是一个4万多的数字哈。总理哈，那专案结束日期呢是42,000， 0.027， 所以我希望把这里调整成这边它是一个41941的数字 minima， 那它的 maxima 呢是这一个数字，这样就可以调整好这个甘蔗图、哦、它的一个刻度值、哦、比如说我现在这里就把它输入41941，它的最大值呢我就把它输入42027，可是应该是开始日期再加上工期啦、哦、所以我可以再给它大一点点数字，输入完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这甘蔗图就形成了。我现在只要把蓝色的横条清空，不要让它显示出来，也就是在填满颜色来讲我就不要填，好，无填满，所以你会发现左右两个图就一样了。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利用 Excel 来进行这种甘蔗图的制作。好，那再来呢，隔壁这里有一个图形，这个图形我们把它做成是动态的。那当我的每天的工作，比如说我规定15天之内案件应该要处理完100件案件，那每天的案件处理了多少，每天逐天输入进去，那到底目前的完成率是多少，我们就画成一个直条图。所以这是一个直条图，只是看起来有点像电池，比如说像某个电池的电量的一个描述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在第九天的时候完成了33件，所以你会发觉当我输入了这33以后，那总数就应该是703，那703在目标1000里的 70% 嘛，那这里直条图也会自动调整它的高度、哦、如果用删除的方式把这些杀掉，它总是变成 63%。 所以当我这里的数据在变动的时候，逐日在登载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去看得到我们目前的比例。那同理齁，这种东西也可以应用在节点图上，这是也是一个单点的图。那当我数据在变动的时候啊，这个双箭头的红色的这个图形也会跟着一起调整它的高度。好，当时呢画这个图的时候它是一个 point， 是一个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图呢复制贴上了这个点。好，那点的话是因为数字移动的时候更改的时候这个点的高低会调整，那这个图也就随着调整。这个也是一样、哦、我们今天如果完成了多少的 percentage、哦、那我们一定要画，这是用原型图画的，这是一个原型百分比例图，是我们就要去想说为什么一定要用原型百分比例图360度来描述它的完整100% 呢？我们可以用一半嘛，半圆180度来描述它是一个 100%， 所以这时候就透过一些公式的运算，好，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刚好是 50% 的时候应该刚好是一半，四分之一圆，对不对？那99的时候那应该接近全圆，对不对？快接近啊，所以诶，我们可以做出这种比较属于有创意的一些统计图表出来。好，甚至像这个是每一天记录哈，每一天的最高温度、最低温度跟平均温度是多少？那这一幅图画出来的这个直条，黑色的直条的高低，它的最高点跟最低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最高跟最低的温度。那红色这一个横线哈，这个折线呢，就是我们的平均。那这幅图是什么图？Excel 有提供这种图吗？画出这种高低跟平均温度，照理说好像是没有这种图，可是实际上有、哦、有，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股价分析图，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股价分析图来画出另类的一个用法、哦、就并不一定要把这种图应用在真的是在画股票的图形上面，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本来就是一个高低收盘这种的股价资讯，我现在只是把它改成它可能是一个温度或湿度，或者什么实验室里可能要控制某些数据，好，然后制作好了一个图表。甚至如果我的 X 轴跟 Y 轴都是数据，我们也可以画成这种泡泡图。那其实从前面的图形里面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个配合，这是配合一些函数所做的，所以我们可能要分析某些团队成员他们在他的执行力，或者在他的亲和力发展力上面来讲，不管是 其实是三 D 的分析，然后完全不同的人有他的照片，那也会有他的统计资料、统计数据出来，啊，也可以直接用图表来呈现。其实现在也是很流行的一个议题嘛，我们可以把 Excel 拿来当做一个 BI 的工具，创造一些图表图案。那在这里呢，因为我这个有锁定哈，我把它解开。这里都没有任何一个程式嘛，我只是把它放在 Excel 里，放一些插图，透过一些函数在做运作而已。像我现在如果把图片换掉，这就平常传统的把图片插入我们的储存格里面而已。啊，那图片当然不可能是存在储存格里面，啊，所以它只是服贴在工作表上。可是我可以透过函数。那这里是有用到的是 offset，也有用到 vlookup 的函数，所以你可以发觉哦，当我做了一个图片上的调整，它就会去参照到我指定的储存格。所以我这里做的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下拉式选单嘛。那我在这个下拉式选单里面，只要选不同的人，那它当然就会有不同的图片资料呈现出来。那这个统计图的资讯就是根据我这里面所选择的人名是谁去做一个 lookup，所以实质上一定也有到 database 里面去抓取一些资料出来。那我是把这些武力的资讯放在这边，好，因为这只是一个实验的一个模型，好，实质上这应该是放在另外一张资料表里面，甚至放在外部的资料库里面，然后再透过统计图表的配合，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数位仪表板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从这边的演练是在告诉大家哈，在图表的制作来讲，其实是 Excel 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给客户、给老板所看的资料，不外乎图文表。那我想表是最容易的哈，就图表跟图是最容易让人家能够解读你的思维跟，能够快速的让他能够有所记忆。那最后一个话题要来跟各位很快速去 go through 一下枢纽分析哈。枢纽分析其实在 Excel 里面应该是一个很老的功能了，它以前是叫交叉分析，啊，后来是更改变成是一个枢纽分析的一个名词哈。那功能层面当然也有一代一代的一直在做一些更新跟调整。那在2013应该变化是最大的哈，因为它也可以再去做一些其他的结合，比如说有 data model 资料模型啊。那不会枢纽分析会怎么做你想要的东西呢？想要枢纽分析其实就是摘要啦，做一些摘要的报告出来。如果不会枢纽分析，可能就是要学习函数。好，那在学习枢纽分析的过程中，这一张图片是要告诉各位学习的一些方向哈。比如说，可能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维度啊，什么是量值，要这个 database 的概念。然后在建立枢纽分析的时候，它或许会来自外部资料，有哪些外部资料可以使用？枢纽分析是一个摘要报告。那这个摘要的资料来源进来以后，形态上来讲，我们可以大体上区分成是日期性的资料摘要，还是数值性的资料摘要，还是文字我们要进行群组啊。那至于摘要的方式，有 sum 啦、average 啦、minima、maxima 都有哈。那它的显示方式是用交叉摘要结果出来的成果呈现出来，还是用百分比的呈现方式哈，或者是要用排序哈，能够了解这些数据的大小关系等等，它有很多种方法，好，可以来做一些显示。那当然，可能你的资料来源不止来自一张资料表，甚至来自2张或3张以上的资料来源。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多重枢纽分析。那2010以后有增加了一个功能叫交叉分析筛选器。那其实这个名词可能让大家觉得很不是能够对应哈。它的英文版的 Excel 可能这个名词会比较精准一点。英文版的 Excel 交叉分析筛选器功能应该是叫做 slicer 哦，就像切片一样一片一片，其实它就是一个筛选按钮。那通常透过交叉分析筛选器，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些面板、一些按钮面板，让决策者、让老板能够更容易去做点案。所以，我想你如果比较生疏，在枢纽分析吧这个领域的话，那学习的方向也是从这个角度哈，逐一的去做一个了解。 所以不会枢纽分析法一定是要了解这些函数，条件式的函数、条件式的加总，或是资料库的函数 ，DSUM、database average、database count 等等。那名词上来讲，就是一定要厘清什么是 range，什么是 table。好，那 table 是在2007以后开始有了 table 就资料这个概念。那在2003的时候还是叫清单，叫做 list，这不太一样。那我们是透过它们来进行枢纽分析的一个资料来源。那传统的范围可不可以做枢纽分析？当然也是可以，但是要符合所谓的行列式资料表格的一个规格，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限制啦。好，比如说这就是一个枢纽分析的画面。就是当你要创造一个枢纽分析的时候，是必须透过枢纽分析表的栏位来进行一些勾选或脱曳，来产生我们所要的交叉报表。那本身这个交叉报表的成果就呈现在工作表上面。那每一个版本的这个枢纽分析表栏位清单的窗格长相跟称呼，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在2007跟2010的时候，这四块的区域呢，分别是叫报表筛选，叫蓝标签、列标签跟值。在2013的时候是称之为筛选、列、蓝、值，变成比较简洁的一个称呼了。好，那当然这资料的处理分析来讲，你一定要分清什么是范围，什么是清单，什么是资料表，什么是报表。像通常来讲，报表是不能拿来做枢纽分析的。那枢纽分析的来源，除了来自 Excel 上面的范围清单以外，其实也可以来自网络的连接。可能我连接到 SharePoint，透过 SharePoint List 来进行枢纽分析，或者是汇入外部的资料，比如说我可以连接到SQL 啦、Oracle 啦，透过 ODBC 来连接外部资料到 Excel 来进行枢纽分析。甚至可能从大型ERP 系统 download 下来的文字也可以去进行分析。那并不是每一个 Excel 上面的表格、资料表都能够做枢纽分析。像各位现在所看到的，我把它放大一点。像这个就不行了，因为它有合并的储存格，也有小计栏。那这个也不行，它也是有合并的储存格，有备注栏。那这个更不行了。你看有标题等等，所以他们看起来，其实我觉得他们不算是一个资料范围，它应该算是一个报表输出的成果，所以它应该是一个 report。那右下角这个更不是了，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哦，这是人口统计局的范例，你会发觉到各县市啦，男女生的人数等等，那它是一个 report。就把 Excel 拿来制作一些，透过 Excel 制作一些报表规格，然后输入资料。那这样的资料就不能当做枢纽分析的资料来源了。所以枢纽分析资料来源应该是行列式表格的一个概念，这个就可以。它是日期栏、科目栏，或者是项目啦、金额啦等等。好，那我现在就 demo 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例子给各位看因为我想节省时间就把比较重要的例子就直接 demo 了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不能做枢纽分析会有问题，这个也是，这个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比如说我想要筛选这些电话费出来，那这里有一个比较，像这个就不行这个也是从内政部download 下来这个资料因为它有合并的储存格，所以它也不适合了不适合做枢纽分析。好，这里有一个资料很特别，这个是从大型的电脑里面抓下来的资料，那它是纯文字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把它拉开一点 A 栏，它说在这一个栏位里面，我们现在想要把里面的资料摘要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使用过，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你一定会用这个功能，就是 Data Pass 资料剖析。我们可以透过资料剖析精灵，把这个文字资料去剖析成好几个栏位。可是你会发觉这里会失败，为什么呢？虽然你已经选项选择了分隔符号，按了下一步以后，它会自动去分析。分隔符号用了哪些呢？只要是有 tab 分隔的，就把它视为是一个栏位；只要是有逗点分隔的，就把它视为是一个栏位；只要是有冒号、分号分隔的，都把它视为一个栏位。可是你可以看到，我明明勾选了分号， 我明明勾选了分号啊，为什么它这个分号呢，并没有帮我创造栏位出来？原来当时原稿那个分号，它可能用的是全形的中文，它不是用半形的英文，所以就无法识别。那无法识别，我们可以自己在这边 key in。问题是，如果这里的符号是很凌乱的，有冒号，有全形，那根本就不敷使用，好，不敷去识别。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因为我们的原稿下来的纯文字档很凌乱，所以我们无法用传统的资料剖析去剖析 A 栏里面的栏位出来。所以这里要教各位一个很棒的工具哈。如果不能剖析，那没关系，我们用新的功能，在2013里面有一个 Quick Fresh Fill 的功能啊，Fresh Fill，这个中文我们就翻成快速填入。我可以利用这个，我只要在这边输入，比如说我想要筛选出subject 这个号码，我只要打第一个 subject，第一个是0001。好，那当我把这一个内容打好，它是来自，我觉得来自这个，等于它的左右刮胡，我不想输入，去掉。不输入哈，去掉。那当我填满这个格子的时候，它应该是填序号。可是我会发觉，如果这里不是序号嘞，哦，那它会自己去抓，所以会对应的去抓。这时候这里有一个功能叫做快速填入，透过快速填入，它会去填写正确的资料。哦，我现在如果要填第二个，比如说我想要去抓日期，那我也是一样啊，我忽略掉，不用去管原来的。不用去管原来这个单引号，这单引号，甚至那个双引号的男女都可以不用去 kill 它，所以我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2008，也一号。那照传统的 Excel 操作来讲，你某个储存格打日期，你这个小黑点点两下，它会填每一天。好，那哎，这跟左边这边就没有 match 啦。好，到这边才变。1月2号嘛，所以这时候就是用这个功能哈，善用这个功能，Quick Fresh 哈，Fresh Fill，它就自动去填满了。所以它等于哈，在你邻格相邻的隔壁储存格里，你去输入这里的 keyword，好，输入这里的 keyword，比如说我现在输入46，男女别我是不想要抓，我输入46。那你填资料下来到每一个格子的时候，照理说它可能填都是46嘛。对不对？可是你跟他讲说，哦，不行，我要去 reference 他左侧的那个字串里的46的数字，然后相对每一列每一个 cell 的资料数据都把它填好。那或许他会有误判，那很多人可能坐到这边会心灰意冷哦。其实你不用去 care 那个误判，从哪里错就打那一个第一个错的这一个就好了。你重新输入35，正确的35，它下面自动就 update 好。那第一个我就输入40。sorry，这个输入39，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要逐格输入，没有，你大概输了两三次以后，你会发觉它全部都调整好了，好像很 smart 的这种帮你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那这样年龄就有了。同理哈，那有些比较简单容易识别的女生的女，auto fill 下来都是女，可是我现在再把它改成是 quick fill 啊，就 fresh fill。它都自动填满了哦，所以不管是地区、中区啊，或者是我现在想要分析这几个问卷里面极不满意第五点第二项哈，极不满意，它是指客服的满意度嘛。我极不满意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去进行第五点，极不满意。只要文字输入的是里面的相对的关键字，没有问题，那你现在就直接再填满下来。然后再跟他讲，我要改成是 fresh view，他就自动填好了。那以此类推，因为我们今天呢做 data pass 的时候，就资料剖析的时候，可能不尽人意的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分析它，我们就利用这种方法，是新的功能叫快速填入，快速填入。那填入甚至这种方法是我只要筛选，我只要抓出我要的某些问题就好了。哦，不是资料剖析，是完整的整个 record 都去做一个分析动作。那这个是你要分析哪些去做哪些动作就好了。那当然做出来这个问卷报表，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个统计的动作哈。那统计的动作我们就可以利用枢纽分析来做了。所以这个是 我把这里做一个调整好了，比如说这个是客服满意度，我把其他这个删除好了。好，那最后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两个对调一下，年龄跟性别，年龄在前，性别在后。好，这是我们的资料来源。那我现在想要把这个问卷的结果，一共有2000多份问卷，2000多份问卷的结果难道印出来给老板给客户看吗？不可能，客户要看的是摘要报告，那他看想要看什么样性质什么角度的报告，你就列出那样的报告给他。比如说他想要分析出年龄层，不同年龄层对客服的满意度回答这五点的话各有多少人次，那我们如果不会枢纽分析，那肯定一定是要使用函数来制作。如果会枢纽分析的话，各位可以看到，我只要按插入创造一个枢纽分析，资料来源就来自这里的 database table。 然后跟他讲说，我现在根据年龄然后呢回答客服满意度的回应，非常满意、满意、普通、不满意跟极不满意各有几个啊，那我就把这个年龄再拉到这里来，可是年龄我要做次 count， 这样可以知道说原来整个2000多份问卷里面年纪最轻的是18岁，然后年纪比较大的你最年长的是75岁，那75岁一共有6个人，74岁一共有6个人，可是我们也不会看这么细的报表，所以我们针对数字就是年龄的部分去做一个群组的设定，所以可以根据年龄去做群组。那我们想要根据这是等差级数，那我可以从15岁开始，每次差10岁到最大75岁，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枢纽分析，就筛选出原来在年龄层来讲24岁以下的满意，非常满意的有54个满意的有100个，普通的79，是针对年龄层。好，所以枢纽分析的好处就是你只要透过滑鼠拖拉的操作就可以直接去进行资料的摘要跟分析。那在年龄层底下我们可能再去区分性别，那男跟女之间的差异，甚至说我是先根据男女别再来根据年龄层，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做对调。那这就是我们利用两个维度两个 dimension， 然后画成这样的一个制作成这样的一个摘要。甚至我们可以再把地区再抓进来，如果有地区的话，我们刚刚没有做地区，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枢纽分析的概念去对它做一个交叉的统计。那当然枢纽分析还有很多的案例，我最后再打开一个案例给各位看。这也是一个枢纽分析，那这个枢纽分析的资料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它是来自上海、北京、广州、大阪，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城市它每一年各种饮品的销售数量，所以它有好几张，有十几张 table。 那我们可以把这十几张 table 合并变成是一张大的 database table， 然后再来做出这样的枢纽分析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甚至我们还进行了做分类的动作，像这个是日期，以日期来做分类。那在这边是根据月份，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你的月份，那一到三月是一季嘛，那四到六月又是一季，所以虽然只有月份一个栏位，可是我们可以创造出季的栏位，然后再进行季甚至上下半年度的一个设定，甚至在这里再可以进行有关于不管是城市或者是国别的筛选，甚至你可以看到说在原来这里面并没有提及到，只有提及到每个月每一种饮品，饮品其实有两大类，它有咖啡跟茶饮料，咖啡跟茶饮料每一个城市都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创造出来去做一个分类，在这边我们就把它分成是茶饮跟咖啡饮料， 而且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去破坏原始的资料来源，就原稿我们并没有去破坏它。就当时从别的系统摘要下来的 database table， 你并不需要额外的去进行破坏或者是进行更动，就直接透过多重枢纽分析可以创造出类似这样的枢纽分析表。那因为枢纽分析其实是一个蛮多元化的工具，那也是现在在一些公司行号里面的教育训练蛮推广的齁，就是希望他的员工都能够去进行这种枢纽分析的训练，那让他们能够直接拿到资料以后创造出自己所需跟客户老板所需的报表出来。OK，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齁，可能就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